好，咁啊，嗰个俾嘅主题咧就系向审判跨城啊！我相信大家好多人都怕面对审判嘅，但系点样能够向呢个审判可以咧嚟到去跨城咧？咁系接续住咧教会雅各书嘅主题啊，就呢个嘅第二章嘅经文。OK， 咁就喺开始之前咧，我都想问一问大家，考考你嘅记性。啱啱我哋完咗嗰个嘅受苦节同埋复活节嘅崇拜，记唔记得我哋嘅主题系乜嘢啊？吓，有冇人记得啊？吓，好似已经唔记得晒啦，系咪啊？系好叻，穷尽一生系啦，啊，俾啲掌声佢啊，穷尽一生系啦。透过呢个主题咧，话俾我哋听咧，提到咧人身体嘅贫穷啦，灵性嘅贫穷啦，仲有咧基督为我哋点啊，成为咗贫穷，亦都帮助我哋咧可以咧得到从神而嚟嘅丰盛富足嘅生命。当中亦都咧邀请咗呢个无家者佢哋事工啦，接触嘅一啲嘅无家者嘅朋友嚟到我哋当中分享佢哋嘅一啲嘅见证咁样。喺佢哋嘅分享嘅里边，一方面让我哋睇到福音点样能够帮助佢哋，使佢哋咧能够重获生命里边嗰份嘅富足。但同时间另一方面咧，亦都帮助我哋咧能够有机会去认识一下基层人士佢哋嗰个嘅需要。咁聚会咧就圆满结束啦，系咪？咁然之后咧，师母就提醒我，佢就问翻我：，听完咗啦，究竟我哋对贫穷者嗰个嘅认同系咪有增加咧？对于基层的人士，他们的需要或者关心是不是多了呢？或者对于那些出席我们中间聚会的一些无家者的朋友，究竟他们入到来我们当中，他那个感觉又如何呢？或者讲白点来说，我们是在这里消费他们，还是真实地与他们同行呢？很多的挑战，是吧？一连串的问题。我都尝试去了解一下，今天教会我们关心这个社区那个情况如何呢？包括了我们呢跟一些机构合作啦，我们认识的有三大的事工，包括就是无家者这个的事工啦、协会啦，有牧福啦，同埋有公福啦，咁样。我喺度都要好多谢我哋嘅社关部，佢哋嘅同工嚟到为我哋安排咗好多嘅呢啲嘅聚会，让我哋可以进入呢啲嘅社区，同唔同嘅人有机会嚟到去接触。我更加好欣赏我哋当中有啲嘅弟兄姊妹，佢哋唔系一次半次咁样嚟到参与，系长期委身。来到在这些的事工当中，来到去跟一些有需要的人一起的同行。我相信一些都不容易，他们要突破很多的框架，或者要去克服很多不同的挑战和困难。今天雅各书的经文再一次也都提醒我们学习怎样来到去公平，不要偏心的来到待人。我们看一看圣经的经文，雅各书第二章一至到十三节，是的。那么 PPT 都由我们一起诵读这十三节的经文，请读。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就看着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的脚凳下。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 用恶意断并平。我亲爱的弟兄，请神那次拣选了世上贫穷人，叫他们在这信上富足，并承受那受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世俗你们所敬奉所尊荣吗？他们就说，要去尽如己，你们若遵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列为有罪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在犯了尽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们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犯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遵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在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跨城。我们一起有个祷告，愿我们的主带领我们，藉着你自己圣经的话语都帮助我们，在一个很多时候先敬罗衣后敬人的社会里面，我们都需要学习怎样跟不同阶层的人来到去接触和相处。我们求主亲自的施恩，献上我们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这段经文里面，首先我们看见圣经的第一节，那里就告诉我们，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这里告诉我们，原来以貌待人就不是信服基督的。怎样才是被视为以貌取人呢？如果呢，是啦，这里啊，看到个图啊，你搭巴士，不过这个是应该好像搭巴士定地铁来的，都是差不多啦。OK，或者你搭地铁啦，只有两个位，咁呢，一个呢就哇衣即係望落去呢衣着整齐啦，光鲜啦，但另一个呢一望落去似乎呢就係满面陈旧啊，衣衫呢褴褛咁样。我想问一下，你会选择坐边度啊？左定右啊？文心讲，大家应该心里面都有个答案㗎啦。是吧？不要自己吓自己，是不是？那是不是以貌取人呢？我就卖个关子，不答住啊。OK， 我们等阵再看看。但无论怎样都好，我相信呢，人自己的里面呢都会有我们的喜和恶的，以致呢我们就会有不同的一些行动和取态。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用外貌来到待人呢？我自己不得不承认，我都会有这方面的软弱的。只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尽力去持平，来到去怎样客观点来到去待人。我相信上帝不会勉强我们做一些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但同时间我们又要去反思，究竟我们不愿意去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可能是我们自己成长，我们的职业病，又或者是我们过去一些接触的时候不开心的经历，或是可能是我们个人一些的价值的观念，什么令到我们呢去以貌取人呢？怎样是以貌待人呢？跟着雅各呢， 他就在第二至三节呢就举了一个的实例。第二和第三节我们再读一次好吗？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衣服进到门的会堂去，又有一个人穿着康庄的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着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我位上，又旁人说，你站在或者我在我的人。这里提到就有两类人，下一章。这两类人一个就是前者，外表怎样高贵光鲜的人，而另一个就是外表衣着可能是衣衫褴褛。怎样看到他光鲜？前面这个就是怎样戴金戒指，是不是一望下去都闪灵灵的了。然后呢他的衣着怎样很靓很华丽的，是吗？咁可能喺我哋今日嚟讲，可能着住咩啊 ？Chanel 啊，吓，诶，仲有咩啊？我都唔系好识嘅，其实吓，咩啊 ？Gucci 系啦，呢啲啊名牌咁，哇，好难先谂到呢啲名字出嚟。啊，另一边咧，可能着住，我唔知系咪大地牌啊，或者菊花牌嘅背心咁样啊，入到嚟，啊，仲有嘅咩？系咪？仲有嘅，我都着紧吓。OK， 啊，两种好唔同俾你嘅观感啊，系啦。然之后圣经就话：，哎，着住华丽衣服嗰啲就看重佢啦。点样睇到看重啊？第一就系，哇，好，即系对住佢，可能咧，哇，好开心啦，啊，即系挛条腰咁，啊，欢迎你啊，咁样系嘛，一种好尊崇嘅感觉。然之后叫佢坐，系啦，仲唔争住坐喎？坐咩啊？坐个好位系啦。如果相对后者咧，后者就点咧？嗰、那个人就系、是、哇，俾人有一个感觉就好被轻视。第一冇人 care 佢啊，企喺度啦，系咪？系嘛？啊，你企咗好耐啊？啊，唔好意思，唔觉意啊，招呼到你添咁。然之后咧，即使有得坐，坐边啊？坐个脚凳嘅旁边。如果两个对比，一个就坐在高位，一个就坐在低的地方。然后呢，给我们看见一个就有特殊的优待，另一个就被人恶意的冷落。因此从两者的外表身份来到去带给他们有不同的一个的待遇。我相信今天如果有人入到来，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这样做啊？你会看看他的衣着，来到去看看什么的等级，用什么的待遇啊？我相信如果问我们应该都不会的，是不是？不过呢最近呢政府呢就因为呢收到呢市民一些的反对，所以呢拒绝了呢有一个机构叫做同路社，是吧？有没有听过这个新闻？就在四小龙附近这里兴建什么呢？一个无家者的宿舍。我相信呢大多数人呢其实那个心态都是这样的，我不抗拒去关心一些有需要或者贫穷的人，但如果他们影响了我的生活，又或者影响了我的社区，那就不好了，是吗？我相信这个是不少人的心态，意味着我们对某一些人我们都会标签了他们。香港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有不同类型的教会，但我们有听过，我们亦都啲教会亦都会分咗唔同嘅等级，有一啲教会被称为咩啊？基层嘅教会，其中有一间叫超穷教会，有冇听过？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吓、啊，超级贫穷嘅教会咁啊。不过后屘佢哋解释咗，原来系超越贫穷啊，咁系帮助呢啲有基层嘅即系信徒，系帮佢哋超越贫穷，但系。除了这些 基层嘅教会又有咩教会啊？啊，中产嘅教会系嘛？仲有咧，仲有一啲叫做达官贵人嘅教会，有冇听过啊？播道会都有一间系咪？啊，俾人哋觉得呢个系达官贵人去嘅咁样。啊，不过我又听佢哋好好、啊，佢哋又解释翻，如果人哋话你系富贵教会，你要点样回应咧？教啲弟兄姊妹，佢话咧，富在心中，贵在人格，好唔好啊？啊，富在心中，贵在人格，我好几惊佢哋，系啊，我哋真系一间富贵嘅教会啊！原来一啲嘅现象，都系原来可能系喺个社会嘅里边带入嚟，将一种嘅价值、一种嘅取向，以致原来我哋要将唔同嘅人摆喺唔同嘅教会，喺似乎喺一个同一个教会嘅里边，仍然系有好多嘅张力，彼此之间仍然系有一啲嘅矛盾。在利未记十九章第十五节就教导我们，圣经这么讲，他说你们要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呢来到去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们的邻舍。其实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要对不同的人都需要什么？一视同仁。不过留意、哦，不是一视同仁咁差喎，啊，都系一视同仁咁好喎，系咪？有时你入到啲茶餐厅咧，无论你咩人都系啦，都系一视同仁咁差嘅，系咪？但我哋要嚟到我哋当中嘅时候，我哋需要一视同仁咁样嚟到对待唔同嘅人。圣经呢度提醒我哋，听到呢一度，我相信大家已经清楚什么叫做以貌取人。雅各在这里 再 进深一步去提醒，第四节就说，提到偏心待人，还有呢用恶意来到去断定人。偏心就是呢制造差别，恶意呢就是带着不良的动机和态度呢来到去待人。因此所谓以貌取人呢，就是因着人哋嘅外表呢个条件，刻意地去取悦某一啲人，亦都呢却去呢贬低咗另一类嘅人。弟兄姐妹，如果今日你嘅经济都唔错，即係你入息啊，你嘅即係储蓄啊，各方面都唔错，我们会不会为着这一方面来到去感恩，以这个作为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还是将这个财富看成我们是高人一等的一个的理由呢？财富是这样，其实可能学识啦、职业啦，又或者是一个职位啦。我常常都很怕呢，即使恩福堂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同工，有时都会这样说，对着我们就说，啊，你们这些高层，是吧？是吧？那好，就是有时，唉，就是，是不是很世界呢？我看我们只不过是，大家都是同工，在不同的角色的里面，彼此的配搭合作。但有很多时候，我们会用那个职位来看一个人的身份。这个都是有时可能是一种错误的价值观。所以圣经在这里去到第一节，我们看回就说，第一节怎么说？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来到待人。雅各那个意思其实是很明显的，他说信基督、跟随基督的人就不应该以貌取人，或者来到偏心待人。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为我们成为了贫穷。如果贫穷是可耻的话，我们就是羞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在这个世上他的榜样，他并不会看重人的身份和地位。他传福音给哥利流，给这个尼哥底母，给这个撒该，但他也都传福音给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传福音给那个在井旁里面的撒玛利亚的妇人。他看重的是人内在生命的需要，而不是人外表的条件。所以这个是第一方面，跟随基督信耶稣的人，我们不应该以外貌待人。第二就是以貌待人就不是全守律法。在第五至到第八节，特别第五节，我们一起读吧。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世上贫穷的，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富他之人。这里一开始说请听，这个请听是一个命令的句式来的，就是告诉我们是必须要听的意思。听什么呢？就是要听神的心意，祂的计划。在这里告诉我们，祂拣选了贫穷人，使他们在信上来到去富足。那可能有些人就说，那神都很偏心，因为祂拣选贫穷人。我们要留心回这段经文的背景，正正是讲紧当时当世代的教会或者那些信徒，他们很重视那些尊贵人，而蔑视了那些贫穷的人。因此雅各在这里就强调，他说神并没有漠视贫穷人的需要，福音同样是临到他们，并且他们生命那个的丰富并没有因为他们经济的条件的缺乏来到受到限制。所以我们又需要反思一下自己的情况，这个是雅各去提醒当时的信徒。在第六至到第八节，他说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所尊奉的、圣名尊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怎样看得出他们是当时的教会或者信徒，他们 偏待人呢？就是他们对有权势的人卑躬屈膝。雅各在这里一连串地来到去对他们提出一些反问，包括就是他们不是受到富足人的欺压吗？他们不是曾经被拉到公堂那里吗？那些人不是曾经亵渎他们所敬奉的主的名吗？当时的教会和信徒似乎落入了我们今天现代人所说的什么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什么意思啊？就是那些受害者反去取悦那些施虐者，或者是怕生存的空间收窄而去依附权贵，又或者是以讨好这些施虐者来到去换取一些的善待。原来呢，对权贵的那种的浅微就会腐化了教会。不过请留意一下，我不是说有钱或者有权就是坏事，只不过说如果因为别人有钱有权势，我们就去讨好他，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他会蚕食教会和信徒的生命，使到我们失去了待人处事一个正确的态度。无论如何，在圣经这里提醒我们， 就是以双重的标准来到待人，与爱人如己，就成为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更亦都不是遵守律法对我们的要求。最后第三方面，以貌待人就不能够得蒙神的怜悯。我们看第九节，我们一起读吧。第九节，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这里很严肃，也很严重。他告诉我们，如果按外貌待人，其实是什么？是犯罪。按外貌待人为什么会是犯罪呢？当然，第一，就是我们违背了神公平的原则。第二，就是我们没有按照主耶稣的教导和他的榜样来行事。第三，特别在第四节那里说，因为是用恶意来到去待人，所以是恶语来到去断定，就是俗语说我们看死了人。这个就是触犯了律法。所以全守律法在第十至到十一节就提醒我们律法的要求是什么呢？我们一起读好吗？十至十一节，请读。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律法。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若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信徒需要我们尊重神的话语圣言。我们不能够选择性这样来到去遵守，或者我们只是行一些我们自己认同可以行的那些我们先行。所以这里提醒我们，即使我们很努力地来到去侍奉，但是我们却是欠缺爱心，这个都是犯律法。即是我们对某些人我们爱心爆棚，但原来我们仍然是选择性地去爱一些我们迎合我们自己喜好的人，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仍然是触犯这个律法。在神的面前我们仍然要面对律法的审判。所以故此在律法的标准底下，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就不可以或者不能够自以为是地来到去判断其他的人。当然在这里我都补充一句，有时我们又会遇到另一类人，那类人又怎么说呢？他说你们是教会，你们是基督徒，你们应该很有爱心的，是吗？所以我有需要，你应该要帮助我，无论是金钱、物质，又或者情感上面，你都要帮助我。这些是什么呢？这些叫做情感的勒索，都是同样是犯法，都是按着神的审判来到面对这个律法的一个的审判。所以圣经最后十二去到十三节，他就提醒当时的信徒，十二节那里说，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来到说话行事。我们要按着神的话语来到去行事，说话行事。所以最后雅各提醒信徒有两方面，第一就是什么呢？信徒要按这个的律法来到生活行事为人，这个是信徒最高的一个的标准。但是同样当我们讲到待人处事的时候，这里就说要以怜悯作为待人的基本态度，就不是拿个律法去框住其他的人。律法要求我们自己，但是待人的时候却以怜悯作为一个出发点。有一句话，他说待人宽，跟着什么？律己严或者处己严，是不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求自己要尽力做好， 但我们对人，我们就要多一点的恩典。不过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眼睛都是望出面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会望到其他人不好的地方，但对于我们自己，可能我们就会给很多的藉口，很多的恩典。我们一起再读一读第十三节好吗？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到不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跨城，唯有怜悯使我们向审判跨城。所以一个常以怜悯待人的人呢，就不至于呢我们呢让自己陷在律法那个的条文上面的一个的审判，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呢全守这个的律法，或者以律法来到去夸口，以上传怜悯同样可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得着这份的怜悯。所以最后总结，雅各书提到当代的信徒偏心待人，所以在这里第一提醒他们，他说以貌待人的就不是信奉基督，以貌待人就是因着人的外表或者身份而有不同的一个的待遇，这个是有违基督的榜样。第二，以貌待人就不是全守律法，雅各提醒信徒要听神的心意，神并没有因为人的那个的经济的缺乏来到限制人生命的那个的丰富。教会或者信徒，我们需要反思是不是在不正确的价值观和心态底下影响着我们待人的态度呢？最后第三，以貌待人就不能够得到这份的怜悯，没有人可以在律法底下来到去跨城，我们都是在律法底下面对律法的要求，神的话只是作为我们自己追求一个最高的指标，但当我们面对人的时候，我们需要多一份的爱，多一份的恩情。我们一起的祷告，亲爱主，我们仰望你，特别我们都为到第四子的弟兄姊妹祷告，我们知道我们回应着你自己呼召我们的心意，未来我们将要去到北区，去到不同的一些的社群当中，但我们求主让我们先调整我们一个正确的心态，以致我们知道怎样能够跟不同的人可以有合宜的相处，以致福音的大能不会因为我们来到受到限制，也都让每一个进到我们当中的人，他们都感到在这里有爱有恩典。愿主悦纳我们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